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自在歌唱，歌声嘹亮，在乐园中飘荡。生命之歌，万物都在唱歌。
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约中的比喻的第五集，我们会来看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到32节。在路加福音14章里面，耶稣提醒跟随他的人要做出回应。到了第15章，耶稣进一步的教导众人，强调天父和福音的需要，对世上不同群体发出的挑战。在这卷书里面，路加在15章3节特别使用一个单数词来形容这三个比喻，突出了三个比喻之间的相关性。三个比喻都是以天父为主角，并且跟失去都是有关系的，来说明天父的爱。当中分别讲到100只羊、10块钱，还有2个儿子。其中的中心思想呢，就是天父向失丧的人表达自己的爱。除此之外，三个比喻都有其他的信息，例如失羊和失钱的比喻，招众天父主动来寻找失丧的灵魂；失子的比喻，着重点在人如何回应天父的爱。在狮子的比喻里面的父亲，虽然没有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儿子，可是这并不代表天父没有主动的爱我们，反而是因为前面的两个比喻已经说明了天父对失丧人的爱和呼召。主耶稣也透过三个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批评，因为他们曾经对耶稣说接待罪人，所以耶稣特别在失羊和失钱这个比喻的里面表达出天父对弱势群体的爱。而在狮子的比喻的下半部分，大儿子的回应更突出人常有的自以为意，耶稣在此来勉励世人要接受神的国度带来的转变，否则就不能参与神为我们预备天国的宴席。这个比喻也成为相关信息的总结。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探讨失羊、失钱和失子的比喻，从这个当中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属灵教训。最后呢，我们会透过一些思考的问题来反思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提醒和反思。我们首先来看失羊的比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圣经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领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在路加福音15章2节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再次批评耶稣与罪人交往，耶稣就通过这个比喻说明天父如何来接纳离弃的人。耶稣从犹太领袖的角度出发，提到100只羊里面的99只羊代表属神的子民，迷失的羊就代表还没有悔改的罪人。天父情愿放下自己的子民，去找回那些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悔改的失丧灵魂。在农村的社会里面，失羊是一件常见的事。耶稣讲这个比喻，可能是来自旧约的传统。在诗篇23篇，诗人说耶和华是一个牧者，保护他的子民。这位牧者更为他的子民摆设宴席。到了今天我们研读的路加福音，耶稣也透过牧人的形象来描述神对人的拯救。除了这2卷书之外，旧约先知书也有许多地方用牧羊的情景来预言神在末世拯救他的子民。例如耶利米书31章10到11节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归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为耶和华拯救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大之人的手。以赛亚书40章11节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些例子。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知道，耶稣在这里特别使用犹太人熟悉的东西来解释末世救恩快要来临的道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税吏和罪人都靠近耶稣，想要听这个道理。这些人都是被犹太领袖视为不洁净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曾经批评耶稣与这些人亲近。其实天国的道理可以说是耶稣特别为税吏和罪人所预备的，而今天说的3个比喻就是耶稣向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传达的。接下来耶稣说，如果人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就会撇下那99只来找那一只。100只羊可能不是一个实际的数目，只是比喻那个人有很丰厚的财产。不过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这个人很富有，而是99只羊和1只羊之间的对比。在马太福音的叙述当中，这个比喻的主角是那一头失丧的羊，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角就是那个牧羊人，中心思想也是在于牧羊人，就是我们的天父对迷失的羊的爱护、保守和关怀。牧羊人找到那头失丧的羊之后，就欢欢喜喜地将它扛在肩上。扛在肩上带有爱和接纳的意思，这也是当时牧羊人搬运羊的一种方式。牧羊人将羊重新的带回家里，就代表重新接纳他成为家里的一份子。当中的欢喜这个词也象征了救恩成就的时候所带来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在其中看见2个对比，牧羊人因为找到失羊而欢喜快乐，法利赛人和文士 反而处处埋怨耶稣帮助那些不配得帮助的人。牧羊人找到失羊，不单是他自己感到欢喜快乐，他与自己的朋友邻居同样为这件事而庆祝。这代表神的救恩不单是个人的事，一个人的得救也影响了所有神的子民，大家为此同乐，也象征了众人都肯定牧羊人失而复得的尊贵和荣耀。最后耶稣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比喻，他说只要有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天上都要为他欢喜。当中的天上大概是指神的使者，这是犹太人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字的一种做法。耶稣在此批评法利赛人的冷漠无情，他们没有因为神接纳罪人领人悔改的事而欢喜，就等于他们不认同神的作为，不愿意跟神一同来分享这份喜悦。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5:8-10。经文说，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知道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失钱的比喻和失羊的比喻有相同的重点，都是指出天父对失丧灵魂的爱。失钱的比喻也强调了失羊的比喻里面的一些主题。首先，100只羊里面失去了1只，比例不算少。可是与失钱的比喻相比，10块钱失去了1块，比例就更大了。所以这个比喻进一步突出天父是何等重视那些在外面的失丧灵魂。在失钱的比喻里面，中心的不是在于谁是为1块钱要负责任，就像失羊的比喻一样，中心是在神的慈爱和他的主权，还有就是失而复得的那份喜悦。另一方面，失钱的比喻的结束部分没有再提起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可能是作者只强调天父的爱，所以没有再批评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回应。到了下面的失子的比喻，耶稣又在结论的部分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对罪人回转的反应。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的内容。失钱的比喻所说的1块钱就是一个银币，等于当时的工人一天的工资。10块钱或许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可是对于一般的农民来说，10块钱可以是一笔为数不少的存款。另一方面，这个比喻提到一个富人处理自己的钱财，或许他是一个独居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寡妇，因为经文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和家人，她只有邻居和朋友。可能这10块钱就是这个富人生活的所有了。这里提到富人失落了1块钱，表明失去的责任在于富人自己。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不要将人的流失这个责任归在天父的身上，而他也没有立刻处理这个责任的问题，反而集中讲到天父的慈爱。富人找到失落的一个银币之后，就跟其他的朋友邻舍一起来庆祝。在这段经文里面，朋友和邻居这两个词语呢，都是指女性，让我们知道这人与群体之间有重要的连接，群体应该为个别的成员的一切而同喜同哭，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个比喻的最后部分，耶稣再次强调，得着这个失落的钱币，可以得着持续不断的欢喜快乐。就像天父得着失落的灵魂之后，我们也要与主一同欢喜快乐。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比喻，就是狮子的比喻。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耶稣的比喻，浪子回头。由于经文段落呢比较长，今天呢我们不会一一的来诵读，请大家打开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比喻。讲完刚才的两个比喻之后，耶稣就讲出狮子的比喻，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自己的批评。狮子的比喻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在内容上我们会发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狮羊和狮钱的比喻只有三个角色，分别是牧羊人或者是妇人，失去的羊或者是失去的钱，还有就是主角的朋友和邻居。可是在狮子的比喻里面出现了四个主要的角色，分别是父亲、大儿子、小儿子和仆人。当中的大儿子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平常说的浪子回头的主题也不能够涵盖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失羊和失钱的比喻强调失而复得的喜乐，可是狮子的比喻强调的却是大儿子因为小儿子回来而生气，甚至他的愤怒取代了神在天上的喜乐。第三个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以为父亲找到儿子就是狮子的比喻的高潮所在，但是这个比喻的最高点呢，其实是大儿子生他父亲的气。耶稣讲出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反省自己对耶稣的批评，还有他们对罪人悔改的轻视的态度。耶稣想以这个比喻来提醒他们，天父在不同的群体也会实行拯救的工作，我们理应与主一同喜乐，而不是觉得这个事与自己毫无关系。第四个特点是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里面的羊和钱，他们不会主动回转过来归向主人，可是失去的儿子会主动回转过来，重新回到父亲的名下。所以失羊和失钱两个比喻的结尾提到罪人悔改，但是狮子的比喻就形容了一个罪人自愿的从罪中回转。狮子的比喻对父亲也有额外的描述，因为在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里面强调的是天父关怀失丧的灵魂，在狮子的比喻就强调了父亲动了慈心，天父以慈爱来呼召罪人回转。神的爱甚至可以延伸到不知罪的人，以致没有认识耶稣，他们同样的都需要回转和悔改。最后一点就是狮子的比喻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出天上的使者因为罪人回转而欢喜快乐，可是这个比喻的结尾告诉我们，人应当为了其他罪人回转而感到喜乐。在路加福音15章32节，耶稣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中理当欢喜快乐这句话表明了人对神救赎其他罪人的反应，就是要感到快乐。所以这句话也是耶稣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自己接纳罪人的批评。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今天所讲的三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例如三个比喻都是有失去的东西。除此之外， 这些比喻都有彼此相关的地方，当中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神看为宝贵，无论是狮羊、狮前还是狮子，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发现，这些物品和人物的主人都看这些失去的东西为宝贵，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他回家。牧羊人要找回失羊，妇人要找回失钱，父亲要找回失去的儿子。这里来提醒我们，这些比喻都是象征天父对世上罪人的爱。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一直在宽容我们，这是出于他无条件的爱，他只希望我们悔改回转来归向他，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他看自己所造的一切为好为宝贵，神不愿意失去每一个属他的生命。第二个教训就是神在寻找人。这三个比喻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就是神在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寻找失丧的人。牧羊人不见了羊，就放下其他的羊来找回他。妇人不见了一块钱，就去请邻居朋友来帮他找回。小儿子出走了，为父的就在家中天天等候。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将一切最好的献给儿子，并为他的归来摆设宴席。前两个比喻强调的是寻找的行动，最后的比喻强调的是悔改和相信。这里提醒我们，神的行动和人的回应是不可分割的，好像小儿子的父亲一样，表面上他没有主动的去找小儿子，可是他从来没有拒绝小儿子，一心期望他回转，家里的门一直为小儿子打开，同样的，救恩之门也一直为世上每个人而打开。今天我们得救，也是因为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来回转归向他，他也希望世上更多的人认罪悔改归入他的名下。最后我们有两个问题来思考。第一，狮羊、狮前和狮子的比喻都有一些共同点，当中给你什么样的属灵教训？第二，从这三个比喻里面，神怎样向你表达他的爱和救赎呢？